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税务局严查骗取补公薪水补贴案件，环境部长为避免大补招列入濒危清单出访澳洲，办公室同居家工作相结合混合上班模式日渐盛行。昆州政府额外发放3.8万张度假补贴代金券。中国贸易报复再出现疑数，澳洲90%羊毛出口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目前，联邦税务局正在努力追查曾骗取保供薪水补贴 JobKeeper 的公司和个人。税务局发言人表示，税务局已经审查了200多起可能涉嫌骗取保供薪水补贴的事件。自一年前为应对疫情 COVID-19 而推出的保供薪水补贴措施以来，政府耗资超过890亿澳元，为受雇于100多万家企业的近380万雇员提供了补贴。关于保供薪水补贴，税务局发言人表示，虽然其中有很多问题不会导致刑事指控，但这个机构正在追查那些故意或粗意做手脚或反复尝试或涉及税务专业人士安排的骗取补贴的事件。在审查可能存在欺诈行为的事件时，这个机构已经完成了20项调查，目前正在进行另外5项调查，而已查证某些公司和个人仍欠税务局数亿澳元，因为他们保供薪水补贴被宣布不符合条件或被多付。到目前为止，税务局已确认多付了2.84亿澳元保供津贴，并收回了约1.38亿澳元。税务局发言人话，税务局仍在追讨另外的8200万澳元。另外，联邦警察针对涉嫌骗取经济补贴的犯罪，亦采取了侦查行动。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个月推出提议将大堡礁列入濒临清单。目前，距离联合国就是否将大堡礁列入濒危清单的投票，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联邦环境部长莱恩将在这个周末飞往欧洲，并将在巴黎和各国大使会面，以争取阻止这个决定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个月突如其来的这项针对大堡礁的决定草案，令莫里森政府大感意外。这个组织之前曾向澳洲保证会做出类似决定。目前，11个国家的联合教科文组织官员已同澳洲一道联署，对这项不经正常程序作出的争议性决定表示关切。澳洲目前仍需扭转众多国家的投票立场，以推翻世界遗产理事会的这一草案。莱尔表示，所有联署国家中，只有4个有权在预计7月21日至23日之间举行的世界遗产理事会会议上投票。澳洲需要包括自己在内的8票来阻止这项决定的通过。如果要通过一项修正案，则需要14票。莱尔曾在之前表示，虽然气候变化是对珊瑚礁的最大威胁，但澳洲政府已投入30亿澳元改善珊瑚礁生态并已取得效果。他还表示，世界遗产委员会自2012年以来从未到访大堡礁实地勘察。这次推出草案不经正当程序，决议的内容亦完全是纸上谈兵，甚至没有采用最新数据。对于教科文组织这次不经正常程序毫无征兆针对澳洲的行为，有解读认为这个背后或有中共鬼影。目前，这个组织主席由中共教育副部长田学军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旦将大堡礁列入濒危清单，澳洲当地每年64亿澳元的旅游收入同约6.4万个工作职位将受到威胁。综合消息，一项对大型公司的调查发现，在澳洲，每个星期去办公室上班5日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对于全国最大的雇主来讲，即使在疫情危险过去之后，办公室和居家工作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亦将继续盛行。根据时代报和雪梨晨风报对全澳最大的50家公司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司都希望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允许他们的员工每个星期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在参与调查的公司中，有42家公司明确表示他们会对办公室员工永久性地采取混合模式工作制。这个其中包括联邦银行、澳洲国民银行、Woolworths 集团、Post 集团、澳洲电信公司 Telstra 等。国家包括澳航 Qantas、房地产巨头 Dexus 在内的公司则推出运营的原因，希望更多的员工在办公室或现场工作，但允许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灵活的工作政策。大型家具和家用电器零售商 Harry Norman 和就业网站 Seeker 公司没有说明其工作制政策，或表示尚未对这个政策做出最终的决定。在那些计划采用工作场所混合模式的企业中，只有7家企业明确地规定了他们希望员工在办公室工作的最低天数。 其中身为医药巨头公司 CSL、物流公司 Brambles、博彩公司 TapCorp 和电信公司 Optus 表示，他们希望办公人员每个星期有三日在办公室工作。先买后付平台 Afterpay、西太平银行和达美乐披萨公司将办公室员工每个星期出勤的最低天数定为两日。参与调查的大企业表示，他们乐于和员工合作，在远程工作和办公室工作之间取得平衡。澳洲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布伦南认为，工作场所横行模式或将令到员工的生产力更高。布里斯本消息，为重振因疫情而饱受损失的昆州旅游业，昆州政府将在全州范围内增派额外的假日代金券。这个计划目前已吸引昆州民众的极大兴趣，尽管这些代金券的使用率遭到质疑。据悉，昆州政府将发放可用于黄金海岸、布里斯本和海恩斯等地的额外 3.8 万张旅游代金券。黄金海岸和布里斯本两地将在原计划基础上额外提供100澳元的代金券。而那些飞往北部度假的民众将在抵达海恩斯机场时获得有效期至7月底加至200澳元的代金券。昆州州长说，为度假者推出旅游补贴的地区已收获了价值700几万澳元的预订。旅游厅长恩奇利夫表示，度假代金券的推行正在帮助那些因疫情而失去大量国际游客的旅游景点。专家表示，政府对度假代金券的每一澳元的投资都将为各地旅游经营者和地区经济带来平均 2.57 澳元回报。但亦有人担心，很多发放的代金券并没有真正得到使用。综合消息，虽然澳中关系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但中国对澳洲羊毛的需求似乎增长强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澳洲出口的约 90% 的羊毛，成为澳洲羊毛的最大买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澳洲农民从羊毛出口中多赚了4800万澳元，出口额从4月至5月的 2.97 亿澳元增至 3.45 亿澳元。其中，中国购买了澳洲约 90% 的出口羊毛。在中国之后，欧洲、韩国和印度是澳洲羊毛的主要买家。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对羊毛的需求量有了惊人的增长，今年更是如此。因为中共政府取消了羊毛进口配额，今年一月，中国商务部取消了对澳洲羊毛的进口配额。2021年中国可以购买38288吨澳洲羊毛，而不是去年的36465吨。中国对澳洲的免税羊毛配额每年将增加 5%， 到2024年将达到44324吨。迄今为止，羊毛行业并未卷入两个贸易战的交火中。中国从澳洲购买的羊毛中自己保留了 50%， 其余的被运往北半球，主要是运往欧洲国家和美国。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